2017年开始，我们就将一切献于祭坛。啊，这是何等蒙福的事情！他付了重价来我们把我们买回来归给他。其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们今天早间要和弟兄姐妹一同分享，我们主他三个职分，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啊，早间我们一同分享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所以在昨天我们曾经读到约翰呢，他记这些事，写约翰福音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然后主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那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弥赛亚。他受膏有三个职分，先知、祭司、是君王。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哪一个支派的？他是犹大支派的。那犹大支派是君王的支派，所以在整个旧约祭司的体系当中，没有犹大支派的，他们都是利未支派的，是亚伦家的，那他们成为祭司。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节哈，就是从创世纪14章18节到第2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诗篇第110篇第4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诗篇110篇也是弥赛亚诗篇，大卫所写的。他讲到你，就是说到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他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永远为祭司的。那我们知道说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那这边也告诉我们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在他身上有两个职分，他是君王，他也是祭司。所以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这个麦基洗德非常的特别。啊，讲到利未呢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他们后来有亚伦家的做祭司来侍奉神，但是亚伯拉罕遇见麦基洗德的等时候呢，他向麦基洗德献上1/10。那就讲到说麦基洗德的等次所带下来的意义是比所有后来祭司的等次那是更高的。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也就是说他是君王而成为了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成为永远的大祭司。我们感谢主，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很多亚伦等次的大祭司，他们都是有限的。这些祭司自己也是罪人，他们需要杀牛宰羊，借着牛羊的血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祭司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我们昨天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过，先知在人的面前他们是代表神的，把神的心意传达给人。那祭司呢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那这是祭司所做的事。那我们在这边看到说耶稣基督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永远为祭司的。 在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三节，这边讲到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仇敌和平。撒迦利亚他在这边特别讲到，一个是他要坐在位上，他要掌王权，说到他是君王。那另外一个呢，他又在位上做祭司，使这两职之间呢仇敌和平。撒迦利亚所说的也是非常的奇妙，把君王和祭司这两个职分呢把它连接在一起。只有在耶稣基督他是君王而祭司。那我们看见主怎么样他自己来成为这位大祭司的呢？旧约的这些祭司，他们要靠着牛羊的血杀牛宰羊，然后呢他们把祭物献上。这些祭司们，一个他们自己也是罪人，那第二个呢，他们都是受了时间的限制的，所以一代一代的祭司过去了，需要有新的祭司兴起来。在主的身上，我们要来看见他是怎么样成为一位超越所有其他祭司的大祭司。他不是用牛羊的血，他是把自己来献上，所以他是祭司，他也是祭物。那这一个让我们认识到说，是的，他是把自己一次的献上，只有他有资格来成为这个祭物。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要成为一个祭物不是简单的，那要吹毛求疵啊，要没有瑕疵的。那他们要把最好的最完全的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献祭。那今天我们知道很多地方他们也在那里献，有的时候是把那个人都不要用的了，然后把它拿到神的面前去。那旧约非常严格的，是要没有瑕疵的，没有这些呢他们才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完全圣洁的，完全公义的，他是没有罪的，他愿意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他献上自己，他成为那个祭物。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他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把这个挽回祭献给神。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说，那这一个赎价是非常非常贵重的。罗马书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只有主耶稣来了，他有资格把这个赎价来付给神。所以说到这个赎价，在诗篇四十九篇第七节讲到说，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今天要付赎价，把一个人赎出来，赎回，这个赎价价值太贵了，因为没有一个是配的，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把自己来献上的。今天就算你有很大很大的爱心，你愿意说我来赎你，我愿意站在你的地位上受审判受刑罚，但是如果两个都是定罪的罪人，一个罪人没有资格成为另外一个罪人的赎价。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来了，这么重的赎价，诗人讲到说只可永远罢休，不知道在人的中间找不着能够付这样的赎价的。主来了，他甘愿成为这个赎价。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做多人的赎价。这是马太福音20章第28节。人子来了，他舍命，他要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看见主他不只是大祭司，他自己就是成为这个祭物，把自己一次永远完全的献给神。他是那位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挂在木头上，他成了那个咒诅。他是那位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是值得主这样做的，犯罪堕落无望的族类。但是主来了，他甘愿为我们付了赎价。就我们早间唱诗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永远是我们的身份。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里面乐欢腾，我们要用尽我们的声音，我们要来说明，我们要把感谢来归给神。他把赎价付给神，叫父神的心得着了满足。原本我们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是亏欠了神。主来了，他在地上他走过的道路，彰显出神的生命的圣洁、荣耀、公义、完全。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甘愿为我们受死。彼得前书3章18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我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我们感谢主，他自己成了那个更美的祭物，为我们献上，是一次永远完全的献上。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这些祭司需要不断的杀生，不断的献祭。主耶稣来了，他这更美的祭物是一次永远为我们献给神。我们里面只有感谢，只有赞美。过去所有的公羊、山羊的血是断不能除罪的，只有基督来到世上，他说，神啊，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他来了，我要照着神的旨意行。燔祭、赎罪祭其实是神所不喜悦的。弟兄姐妹，我们想说在旧约时代是神要他们来献燔祭、献赎罪祭的，好像是神的一个要求。但是旧约不过是一个图画，是一个预表，其实神哪会在乎这些公牛、山羊的血呢？那这些祭物其实并不能真正满足神的心，神是借着他们所做的，是一个预表，是一个表明说神要差遣他独生的儿子。只有那更美的祭物能够让神的心得到满足。耶稣来了，我来了，他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来了要照着你的旨意行。他甘愿为我们把自己献上。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10章11节到14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都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哈利路亚！基督是一次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他能够等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弟兄姐妹，主把自己献上，因为他是完全的祭物。那这个祭叫父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他在十架为我们流了他的宝血， 我们知道人看见宝血是往下流的，但是在属灵的里面呢，他的血是为我们升到神的面前，所以在神的宝座前，神一看见这血是讲到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那他的宝血是说到他超凡美丽的生命，祝他舍己，他为我们是将魂倾倒出来，将命倾倒出来，那这个倾倒这个舍今天为我们献在神的面前，永远为我们说出美言，就是把最美的祭物为我们献上。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里面需要更多的来认识这位奇妙的救主，每一次我们擘饼纪念主，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好像一次一次永远的灵在带我们来到加略，让他的爱、舍命的爱、牺牲的爱、永远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姐妹，一次一次被他摸着，哦，我们永远不会说我认识主已经够了，我经历主已经够了，我尝过主已经够了，不，主的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过于我们所能假论，我们只有一次一次来到主的面前说，主感谢你，是你呼召我们，叫我们来纪念你，但实在你经历到主在这里纪念我们，他乐意用他的自己来充满我们，他乐意我们眼睛得开，我们能够来到他施恩宝座的面前，看见他是何等奇妙的救主，他为我们征战得胜，他为我们进入幔内。那这位大祭司，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到他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是那位永远的大祭司，他是长远活着在为我们祷告的那一位。当主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有一个很长的祷告，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我们讲说这是祭坛旁的祷告，因为他马上就要把自己献上，那在那里他为我们来祷告，为着教会来祷告。弟兄姐妹，他付了代价，他复活，他升天了，他长远活着为我们在祷告。有一首诗歌我很久以前听过哈，有人在为你祷告，我永远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不管你多么下沉，不管你失败到怎么样的情形，我们永远记得有一位他正在为我们祷告，那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他为我们祷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是他付了极重的代价用他的命所买回来的，你想这位主他会怎么样在乎我们？他不会叫我们被仇敌掳去，父所交付给他的一个也不至于失落，他不会好像让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被这个世界所掳去，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付了这么重的代价。我说，主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你不要任凭我们，是的，神爱我们，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做了这一切的事情，但是神把一个自由意志来赐给我们，他不能勉强我们来爱他，他不能勉强我们把自己来奉献给他。虽然照讲我不是他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好像一个奴隶，当时候本来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主人，他是有另外一位非常好的主人，他说我付一个很重的代价给这个坏的主人，然后把他买回来了。但是呢，这个好的主人他得着我们以后， 他说你是自由的，我并不要求你来服侍，并不要求你来爱我，并不要求你做任何的事情，我付了代价把你买回来，但是今天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自由的，但是也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看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勉强的，我们能够来拣选，我们来爱主，我们能够来跟随主，我们能够来说唯有他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当我们一遇见主的时候，就说主，这都是太大的恩典，因为他付的代价实在是太大的。主是大祭司，长远活着，他正在为我们祷告。永远，弟兄姐妹，我们记得主在为我们祷告，他那样的渴望我们的心来转向他，他那样的渴望能够得着我们的全心全人来归给他。这是我们的主，他是大祭司，他已经付了代价，他今天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是永远的大祭司，他是长远活着在为我们祷告的那一位。好，那我们下面看见说，旧约是有一个祭司的制度，他们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我们昨天讲到说，先知在旧约里面，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工作，哈，主要有三个方面。那其中有一个方面呢，在新约里面其实就不是一个重点了，也就是说做个人的先知。先知在旧约到新约，我们知道是代表神来把神的心意来告诉人的，但是你到了新约时代呢，不同了。神在他儿子里面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向我们说话，他向我们显现，从自大到自小的都要认识我们的神，都能够认识，都应该要认识，都能够摸着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在新约时代，神并没有要人来做一个个人的先知。我想很多今天人也会希望哈，有哪一位是先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下面一步是怎么样。很多做生意的说，我要怎么做我才能够做得顺利，哎呀，找一位先知来，你给我一点指点啊。这是旧约时候所做的，新约我们看见没有这样的例子，你找一个先知来给你指点迷津一样，哈，来告诉你说我要做选择的时候，我要做这个做那个要怎么样办理。新约时代，神的儿女们是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来引导我们，我们都需要学习。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说，你为我祷告寻求看看，那你祷告可能你跟神近一点哈，所以你比较清楚一点。那我们要怎么回答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寻求，弟兄啊姐妹啊，主就住在你的里面，你借着这个机会，你来到主的面前来摸着主，来认识主，来认识到说他在你身上是怎么引领你的。这是新约，这是新约。那同样的，在旧约里面呢，人不能够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人需要祭司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那你说今天是新约时代，主已经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他现在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我们今天还需不需要属地的这些祭司来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呢？不需要了，到至圣所的路已经为我们开通了，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凭着信心 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还有一些像天主教啊等等的，你不能直接到神面前的，你不能直接跟神去认罪悔改的，你需要有另外一些所谓的像祭司一样的，你要向他去告诫，经过他把你要表达的传达到神的面前。那不是新约的道路。今天我们是新约的子民，我们要看见神已经把这个居间的阶级除掉了，他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满了感谢和赞美。所以旧约有一个祭司的制度，但是新约的子民呢，我们来看一下神在我们身上他救赎我们那个意义，那个目的是什么。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要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这个离开埃及代表世界，代表在为奴之地哈，被这个埃及这个君王啊、法老啊他们所辖制哈。出埃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看见一般的时候呢，你看见那个埃及王子这个卡通片，他说 Let my people go， 就是要告诉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好像就停在这里了。但是离开是一个手续，并不是真正的目的。你光是知道说 Let my people go， 然后呢要去做什么，下面就没有下文了哈。其实神要摩西告诉法老让我的百姓去，下面说什么，好侍奉我，好侍奉我。所以在神带领他们出来的时候呢，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这个国度的里面每一位都是祭司，每一位都是侍奉神的人，这是神原初的心意。所以他带他的百姓有多少神迹奇事啊，多少大能的作为，那最后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献祭所预表的也是讲到耶稣基督。神把他的百姓真的带出了埃及，但是我们看见非常可惜，他们后来犯罪得罪了神，神不能让他们所有的都来侍奉，只有一个支派是立位支派，他们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变成只有立位支派他们能够侍奉神，后来只有亚伦家的他们能够做祭司。但是我们到了彼得前书，一起来读一下哈，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就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到了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让我们看见新约的子民，今天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他带我们来到一个何等高超的地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过去只有犹太人他们觉得说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他们在万民之中他们是独特的。但是今天呢，本来我们是外邦的，是无份的，无关的，但是今天我们成了被拣选的族类。他说是有君尊的祭司，新约的子民每一位都是君尊的祭司，也就是说 神原初的心意，后来因着他子民的犯罪得罪他，神失去了，但是到了新约时代，神借着他儿子所付的代价，他买我们回来归给他，他今天让我们有一个君尊祭司的职分，我们能够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能够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很多时候我们还落在一个瑕疵的观念当中，哦，侍奉神应该是一些很特殊的人，好像他们才有资格来侍奉神，好像只有他们才是属于祭司的这样的一个阶级。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来认识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侍奉神的，还不只是侍奉神，其实实际来讲，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全时间侍奉神的。那这个我想我们观念上就需要调整一下哈。一讲到全时间侍奉神的啊，总是放下工作的啊，或者是好，他们叫做全时间侍奉神的。但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有没有想过，今天在不同的岗位上，难道你就不需要侍奉神了吗？今天一个学生，如果你读书是为着你自己的前途，如果你认真读书，那已经算不错了哈。我想父母从小教育孩子，你要好好读书啊，读了以后你才能有好的大学，有好的学位，然后呢你能够找到好的工作，然后你有好的前途，那我想我们都是这么鼓励孩子的。但是今天如果只是为着你有一个好的前途来读书，那这不过是一个人的层次。但如果你知道说我们做地上任何一件事情有一个目的，是为着要荣耀神，要荣耀神。我看过很多的学生，他们认识了这一点以后，读书起来不一样了，为着荣耀神。那你就知道说，我要荣耀神，今天我就在这个岗位上，我是在侍奉神，我不是做一件地上的事情，我是在服侍我们的永生神。感谢主，就知道我读书是的，我要花时间，我要上课，但是我是一个全时间侍奉神的人。今天一个家庭主妇，你说我连工作也没什么啊，我在家里就是带孩子啊，这个做事情啊。但是你如果真的知道说我是一个全时间侍奉神的人，你在做地上事情的时候，你整个心态是不一样的。一件最小的事情能够叫我们摸着主，能够叫我们经历主，叫我们有永远的意义和价值。地上你做多少的事情，地上的学位你真的拿了以后，我发现它其实是很虚空的，到有一天这些对你也不一定有什么价值，不一定有什么用处。有很多人读了博士，最后他发现说啊，反而难找事情。他在写这个履历表的时候还不敢写上说他是一个博士，哎呀，写上一个硕士还怕人家说你是 overqualified。 很多东西你答了之后呢，并不一定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就算在地上你得着了一些，也不过是暂时的。弟兄姐妹，你做这个做那个，如果今天认识到说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做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我们说神他能够得着荣耀，那其实你在做的当中呢，不是说你就一帆风顺，就是轻轻松松的啊。你考试呢，我就祷告神就帮助我，哎呀，他让我忽然想起这个答案，哎呀，我们常常有听见这个见证说感谢主啊。但是事实上 你是需要努力的，你是需要努力。这个书你要，你不能就靠着祷告的，你要荣耀神，要付代价。今天你在工作的岗位上，我虽然有一个地上的工作，但是你有没有认识到说，我地上的不过是一个副业，而且我是在地上的工作之中，我在服侍我天上的神。我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过以前我经历到一点的见证哈。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那个时候他们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做软件的公司啊，我不过是刚刚成为他的这个学生啊，帮他们做一点研究的工作。有一天他找我了，他说 Timothy 啊，有一套程式哈，这个我们是做这个分析的，他说要我来做这套程式。那这套程式还不是一般的，是用个人电脑来写的啊。那时候一想啊，个人电脑是什么，那个时候刚刚才开始哈，啊，大概84年啊什么时候，你说个人电脑这太小了嘛，512K 的 memory 啊，今天这个没法想象。然后这个整个的硬碟大概20 megabyte 哈，就是那个太小了，你要解这种结构啊，解很多这种大型的工程用的这个软件，大家都觉得是不可能的。那他说找我做这件事情，我的朋友们同学们一听到说你倒霉啦，哇，这个大工程，那这个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毕业了，大家都非常的不看好，我也非常的沮丧。那为什么呢？这中国这个我的论文研究也没有太大关系，这是你们公司的事情，你居然哎呀找我这个穷学生哈啊欺负我。所以一路子不高兴啊，但是你的指导教授的要求你也不能就是我不管你，那你也就不要毕业了，有必要跟着他了。所以那天我坐在电脑面前，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不情愿。但是呢，当我们的心一转向主的时候，主说服侍地上的主人像服侍主一样。你知道一下子主说话里面就开了，我就知道我做的不过是地上的事情。今天如果是我服侍我地上的老板，我里面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你也没有付我什么钱，而且这么难的事情，这么大的工程，你那边有好多这个什么这读完博士后的你们这些教授们，他们拿了很多薪水，他们不做这个事，你来找我做，哎呀，我有很多话要讲的。但那天突然间整个开了，里面非常的喜乐。你知道前一秒还没得到主话以前是那样的一个沮丧哈，那后一秒就整个改变了。好，这就是神儿女的经历哈。啊，感谢主啊，就不多说了。大概两个礼拜，我就把至少做了一套东西出来，然后呢，还有这个一些例题，还有一个手册哈，不是我们这种手册啊，这是使用手册。然后呢，交给我老板。反正他那时候非常的讶异，他就带回公司去了。那后来人家都不看好，觉得说你这样子毕不了业的。大概过了没有几个月，他就来，是老板来找我，他问我说你要不要毕业啊？我说好啊。他说你做得够了，然后就开始写，他写了2个多礼拜，后来就答辩啊什么就毕业了。毕业了之后呢，礼拜五这个论文答辩完，在下礼拜一我就到他们公司去上班了。那上班的第一天呢，老板就告诉我说，那套程式反正是你写的，现在就由你负责了。啊，就是这样子，我们蒙恩，因为我们愿意顺服在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看见我做地上的事情不是为着我自己，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好，今天神要得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然后神要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今天若你不是在祭坛上的祭物，太多的时候你想要服侍神，但是呢我们里面愿意，可能我们肉体却软弱了。 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都在一个很大的征战的里面，到底我的时间要怎么样来分配呢？到底我的钱财要怎么分配呢？到底神给我的这些恩赐才干我要怎么来分配呢？很多时候是用在属地的，是用在神的身上，常常我们遇见好多的这样的一个征战。但是必须有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就是过一个奉献的关。刚刚讲到说，神不能勉强我们，他把一个自由的意思赐给我们，他叫每一个神的儿女，你有自由的意思，他付了代价把我们买回来归给他，他却不勉强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你若看见了大卫愿意把他所有的奉献给神，为着建造圣殿，他预备了各样的材料，他认识神，所以他说，我把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弟兄姐妹，奉献给神并不是说我们恩待了神好像我就吃亏了，那是因为你看见我的一切都是神所给的，他要怎么祝福我们。看见奉献是蒙福的路。你说我把一点时间给神好像是恩待了神，有时候我们请人家来聚会啊，弟兄姐妹，哎呀忙啊忙啊，到底拣选你的忙碌呢，你的时间，还是说你看见说我的时间都是神所赐的。是的，在地上有人他努力工作他也赚了钱，是的，努力读书他也可以读得蛮好的，但是我们也看见多少的见证愿意把主放在第一位，我们仍然能够读得非常好，在功课上来荣耀神，我们把主放在第一位，我们的工作也能够荣耀神，也能够做得非常的好。但是你蒙的福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在地上你得着一些，但是若是我们是祭司来侍奉神的，得着永远的福分，得着主的同在、平安、安息，这都是属地的，你得不着的。奉献在祭坛上，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今天盼望说，这是新的一年开始，很多人呢会做一些的心愿哈啊，有人讲说这个年头开始的时候啊，连这个健身房的人都特别多啊，大家可能过了假期也吃得很饱哈，然后都下了心愿，我要好好的来操练自己。那可能过了几个月呢，你就看见越来越少了哈，又恢复正常了。弟兄姐妹，年初的时候我下定决心，我要好好的怎么样？我们盼望这个心愿从奉献开始，不是照着我们自己，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盼望这一年当中，人人是祭司，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说，我是全职侍奉神的，人人多祷告，每一个人都是守望代祷者，不是少数的，不是特殊地位的，不是一个恩赐才祷告，我们每一位都是祷告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传福音的人。主教把这个福音的使命托给我们每一个人，那人人当父母，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牧养，都是照顾人的、关心人的，人人作为门徒，每一个都渴慕来学习、来被栽培、被装备，人人做事物，我们心甘情愿的，我们来做每一件事情。你弟兄讲一句话，教会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你做一件事情在人看也许是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你要知道我是在侍奉我的永生神，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人人做事物，那人人都敬拜，都是活在神面前的。弟兄姐妹，把这几个点我们带回去，带到祷告的里面，盼望主来恩待我们，来激励我们。他得着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他呼召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正在为我们祷告。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好吧，我们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心何等的感谢你，你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你付了极重的代价，你买我们回来归给你的自己。哦，愿早上你从我们的深处你来呼召我们，你来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是你付的何等极重的赎价。今天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我们蒙了恩典，我们是完全是属你的。主，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把一切献在祭坛的上面，愿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主啊，当祭坛上满了祭物的时候，就叫圣火降下来焚烧所有的祭物，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我们把这一年交在恩主的面前，你保守我们在每一个环境中，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我们是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蒙恩的儿女要把颂赞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